感谢神，我来回应我们刚才弟兄讲的第九章到第十章的罗马书。就说实话这个角度来讲，第一节它跟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保罗在讲实话，因为他要做见证，见证一定要有两个到三个，就律法的角度他才能证明他说的是真的。神的话也不落空，所以他会引用的圣经，除了创世纪那谈到了这个从以撒生的，从列百家生的，从神的拣选跟应许这两个角度，两个不一样的一个经文内容，多用双重，那这样双重三个就来证明神的话是没有落空的。就这一段来讲，我个人要用另一个角度来切入，因为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有讲到三个home，那这个三个home里面的第一个home就是谈到这个六福气，这个六个福气里面有两个对比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儿子跟这个荣耀，这个都单数，难道主耶稣复数，另外一个就是律法礼仪是单数，应许是复数，那这两两也是对称，这个也是双数。那这样的一种双数，我们来看，就用词来讲，儿子的名分在第八章，我们会发现这个字也出现了，这个儿子的这一个这个立为儿子的这一个字，那可见在这个荣耀这个角度来讲，第八章他也在讲到荣耀，那儿子跟荣耀就第九章来讲是指以色列属肉的以色列的，但是就第八章来讲他就不是在讲属肉的以色列而已，他反而是讲到这一些相信的人，就是这些外邦的，无论犹太人或外邦的。那我们再看看同样的就应许的角度来讲，应许这个字他在这一个圣经的里面，他在第一章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照着神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说儿子荣耀跟应许，这个都是跟一个外邦人这些信徒有份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从这个中间里面的所谓的诸耶律法跟礼仪这三个来讲，我们知道诸耶这个是复数，是因为神对于他的这个列祖所讲的不是只有一种约，也就是不是只有新约，也就不是那种应许的约，因为福音是应许的约，我们一般新约就是这个应许的约，但是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那一些古老的就是旧约，那么这个旧约的里面有包括所谓的割礼之约，还有就是亚伯拉罕这个雅各以后他们在那边献祭，那么献祭在那边做一个约，以后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也有谈到献祭的这些立约的事情，那这个说实在都整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的里面，这个称为诸约，诸约里面有称为所谓的律法，律法这个字实在是一种律法的字典，应该说它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律法的字典，在这种特别律法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它有讲到，就是那一个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要更改，所以那一个律法也要更改，因为那个律法就是依照这一个祭司的这一个制度而设立的那种律法，所以这里的律法要翻译成所谓的献祭的律法比较好，那么更缩小范围就是所谓的礼，这个礼就是一种所谓的祭司的侍奉，在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献祭的律法当中，里面也有一种叫做祭司的律法，他来侍奉，那透过这样的一种侍奉，百姓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我们总称为旧约。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一个所谓的所谓诸约，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耶稣基督来了，他所立定的一个新约 只是在就应许的这个部分来讲。至于呢，神所规定的你们要行律法必因此活着的那个律法，那个跟旧约没关系，那个是跟神的所谓的这一个命令诫命非常有关系的。那种命令诫命那种有关系的，有关于神的这个所谓的圣洁的问题。那还有谈到神的公义的问题，还有谈到神的良善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们说这些不是应许的问题，这个是你要去实行的问题，作为神的仆人你应当做的。所以我们就这个六个福来讲，前面的两个以及后面的这个应许，事实上这个我们不能过婚，犹太人过外邦人，但是就这个旧约里面这三个所谓的诸约啦，里面的那个旧约以及那个因此这个律法法典而有的这种侍奉，这三个，那我们就要看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他跟我们所立的新约跟这里的诸约比较不一样。而那个因为这一个借之而立立的那一个律法，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为我们天上的大祭司。那这些律法是在地上的时候要有这些亚伦的后代的祭司来做这些侍奉的工作，他要按照这样的律法来办。那耶稣基督他不能代替这个，因为他今天是在天上，他不能在地上，在地上只能由亚伦的后代来做祭司，这神已经定好了，他不会废掉的。但是今天因为有天上的这个大祭司，我们将来也是要进入到天上的这个大祭的里面去，那时候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也要按照那一种制度我们来实行。但是如果我们还在地上，我们不能废掉说这个所谓的地上的这些亚伦后代为祭司的这个已经废掉，不可以的。还有地球，地球在运转，按照时间，按照这一个人事，就在肉体角度来讲，这个都不可能废掉，除非新天新地来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要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是以在灵的里面这个角度来讲，在灵的角度里面来讲，我们今天对于神所说的话有一个天属天的跟属地的一个分别，我们只能用这个角度来比较。而它的功用，它的功能，从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不同的功能功用，但它绝不是废掉，因为废掉变成没有用，这个是不对的，把它翻成这个是不对的。我说用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说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已经落空了，落空这个字就表示说已经堕落了，这个字很跟这个第十一章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因为他们的过失那个常常是同样的意思，都是堕落的废掉的，堕落的，落空的，跌倒的那个意思。神的话没有跌倒，神的话永远存在，存立着，他没有跌倒。那他底下都是在开始在解释，就神的真正的子民来讲他是按照两个很大的原则，一个就是应许生的，一个就是神的拣选护照。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在乎人，他要对的是，如果人一定要从人有肉体，再来人一定要有他的行为。所以应许他所应对的是带着肉体，另外那个神的这一个拣选护照，他对应的是人的行为。所以这两个就真正的一个子民来讲，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要符合这个原则。因为外邦人就肉身来讲，他不可能是以色列人，那外邦人他们就行为来讲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求义，他们没有律法，他也不可能去求义。所以就这两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要用这个肉体跟这个所谓的这一个行为来讲，那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不符合这个原则。那我们今天用这个角度来讲到了，我们今天作为外邦人来讲，我们是神的怜悯，犹太人呢也是神的怜悯。那从第十四节以后，他会一直不断地强调神的怜悯， 那神的名所对应的就是、人的定义，人的意愿、那个定义就是第十六节，不在乎那个定义就是人的意愿，也不在乎那一种人的一种奔跑，那奔跑就是所谓人的行为。所以就人的意愿跟人的这个行为来讲的话，这个都不在乎，这个都在乎神的怜悯，或是说那个发怜悯的那一位神。要紧是在乎神的怜悯。那为什么他要讲神的怜悯？因为以色列人来讲，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他本来就毁了耶嘛，他在西乃山里面32章的里面他就毁了耶嘛。那你毁耶，那你先毁掉，那神就不造这个耶了。那神就造什么耶？神就造了怜悯的耶。所以说我要怜悯就怜悯神。这是他33章跟34章，他针对中保摩西在那边对代求，那神就发怜悯。那这个强调跟对应的就是9章的1节跟3节，保罗说他今天他呢不断的来祈求呢、以色列能够来得救。那保罗他这样的一种祈求，就概念把他自己献上一样的那种咒诅，这个对应呢好像等于是保罗也是另外一种心念，一种中保一样的，他在那代求，他也正希望说是以色列民他能够得到神怜悯，他有这个含义在的。所以他才会谈到摩西啊，摩西就是这当初就是他对成为这个中保代求。那用这个角度中保代求来更广泛来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啊，他就是要为我们为以色列民来代求，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所以就三个角度来讲，保罗、摩西和新约的耶稣基督，和今天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神的教会里面所神所设立的这些人，也成为一个中保在做代求，代求什么？就是求神怜悯，因为人绝不可能按照他的这个肉身的出身以及他自己的行为讨得神的喜欢。那人信了主以后呢，他不是在讲这个问题，他是在强调的是今天的得到神的成为子民的，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怜悯。那对于这一个所谓的法老人，法老来讲的话，法老神兴起他的有他的目的，法老王不断的刚硬，神还是来不断的来审判他，用10个大灾。那这个10个大灾是不断的来反映出一个外邦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就是法老王一样的刚硬。那你过去神还是对你这种刚硬的人怎么样呢？不断的用很多的一种神迹奇事，让我们这些外邦人看得到，来叫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要继续刚硬。如果你继续刚硬，你还是挡不住神那种大能力的一种神迹。那不断的让神的这一个名能够被显扬出来，让全地的人都能够知道。那法老王的这种刚硬的一种态度，以及神不断的来刑罚他，这件事情就传遍了当时候的迦南人。迦南人听到了也知道了，可惜迦南人他们也是刚硬，他们大多都是拒绝，除了基遍和其中的拉合之外，他们全部都是刚硬的。那这个告诉我们外邦人要特别注意到，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这一个怜悯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神今天已经再次怜悯我们外邦人，那我们对外邦人我们应当要如何来注意到，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你就不要去刚硬的去顶嘴。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这回应了3章到8章里面所讲的，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是不断的来顶嘴的。他们在3章的1节一直到第9节，他会谈到那有三个问题啊，那个神已经给他们解答了。那这个就保罗这个解答的问题的时候，一样的，他动第十九节他还是继续的来回答到，那今天你怎么可以对神的旨意，你还是一样的不能够顺服呢？你还是用你人的角度来看吗？你不是神呢，你怎么可以来对神来顶嘴？你怎么可以用你去受造的一个卑微的受造者的角度来顶嘴呢？你不是啊，你不是造物主啊。再来，你今天就一个遥见的角度来讲的话，他 他是一个要怎么做就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做的。所以你就一个这三个角度来讲，人都没有资格来对神说话，但是神还是容许让人来对他说话，还是 让他对他顶嘴，还是神还是容忍再容忍。这个就表现出神有绝对的那一种忍耐，只要你愿意悔改。那我们要讲到旧约里面，无论犹太人的人民或是君王，我们可以发现以马拉西的王来讲，马拉西就圣经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断不断的来犯很大的罪的。他的父亲是非常好的西西家王，是一个非常合神旨意的人，可是可惜他在最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守住他的神给他的一个恩典，而生了一个马拉西出来的话，完全的来违背神。他做尽了以前的那些列王里面所没有做的那些异教的那些事情，但是当马拉西被神所愤怒以后，他圣经那记得他悔改了。那他悔改了以后，那神也是一样的恩待着他。所以这个要叫我们来感觉到说，是的，以色列人的大王很多王都是恶劣的，以色列民都是骄傲的，很多都是硬心的，以外邦人更是如此。但是神还是一样的照他丰盛的那一种那荣耀的丰盛来怜悯那要找得荣耀的器皿的。那我们今天这些人也是一样得到神选召的人。在第24节他有谈到被神所选召的，那就不是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因为神是按照这种选召的怜悯。在第9章里面谈到神是不在乎人的这一个行为呢，就是在乎那一种选召的那一位主。这种选召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依照他自己的预知预定然后拿来才来选召。就他回应到第8章来讲的，就第29节到30节来讲，神是按照他所预知到的那些人，那个预定他们跟那个儿子的那个模样一样，然后他来召他们来。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不是神所选召，所以只能成为一种，其他不是一种的，那不是神所选召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按照神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模样来选召的。这个就是要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今天以色列人好像被神弃绝了，他们好像都不信了，而造成了一树一种。最后保罗他在从第30节开始，他会来解决非常重大的问题，那也是谈到说罗马书的最大的主题，外邦人是不求义的，但是犹太人是追求这个公义的律法的。他故意把义跟律法做一个不同的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他们追求的目标就以色列来讲是错误的，他应该是追求那个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他反而追求的是那一种律法，就是公义的律法。而他们这样的一种追求的目标的方法也错了，在第32节他就会讲到他们的方法是什么，用他们的行为来求，以为他们靠他们的行为来表现出来的，也就是第10章所说的要立自己的义。所以凭着律法求就是要立自己的义，那自己跟神那是不一样的，神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表明出他的义的，而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这个义呢，就是呢是来显明出用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是目的跟方法的错误。所以第10章他会继续来解释这个目的错误了，因为这个就第10章的第10节的律法的总结，那个总结不对，不能换总结，铁路不能换总结，铁路换成的总结说变成他把它结束了，不是的，律法有它的一个目的和目标。那么律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引人家来到基督面前，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而这个基督是要引人家去信， 所以你今天你只要去信这位耶稣基督是这位神所立的这位基督，那你才能够达到立法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不按照的行为这个立法，他是按照这个信心的这个立法来讲的。他要回应第三章的第二十八、二十九那种信心的立法跟行为立法。而这里他不讲信心立法，他讲信心的义，都意思都一样的，因为他目标是讲到义。那这里要谈到行为的立法，不管是信心的义或是立法的，这是出于圣经的话，这不是互相矛盾的。那很多人就把圣经本来的话，他就说这个是矛盾的，神的话怎么会矛盾呢？注意，都是同神的话，问题就是他要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而已啊。你因着神的救恩你才成为神的选民，你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好行为你才成为神的选民。等你成为神的选民以后呢，你应当用怎样的好行为来配得起神的这一个护照，这就是这个信心这个行为的意义啊。这是这十章的这个第五节，他所引用的是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第六节，那里是谈到你已经得神救恩的，你就不要再去效法犹太的以前的那一些仇敌，就是迦南人跟这个所谓的不是这个埃及人跟以后的这个迦南人他们的那些律法。如果你再去守那律法，那何必神来救你呢？神救你就不就以后就不要再去犯那些罪了，就是那些律典上，你就要遵守这些律法。但是就这个信心的义来讲，他是引用了《生命记》的所谓的第三十章，那是谈到以色列人他因为不信神的这些应当要去遵守的这些律法才能活着的这些话，他不信，他都不断的干犯，他才到砸到神的刑罚，被掳到啊这个巴比伦去。那神对这个已经掳到的那些人的，他给他一个应许的一个约，让他们能够悔改来转向耶稣基督，也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的中间那一段，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六节跟第八节信心的义。所详细的这内容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三十章，但是三十章里面呢前后都强调他们要悔改然后来遵行神的律法，中间插入就是你们要去信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基督他悔改来遵守神的律法，这个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对于已经悖逆神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只有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福音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那同样的外邦人也是一样。那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完了，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的里面，可惜就是连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和现在的以色列人都一样犯一个毛病。十六节说只是都没有听从，虽然已经有传给他们了。再来第十八节，都没有听见吗？有啦，都有听见的，已经声音已经传到天下了。那保罗也是根据这一节，他要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要不断的要去传。那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不断是保罗或是以前的先知，他们就是按照神所说的一定要把这样的福音传。再来第十九节说啊，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也知道了。所以神今天给他们的信息是多听到了多知道了，只是他们都不愿意信，不愿意去听从。那怎么办？神只有用一种方法，就是神叫那个不成子民的来惹动他们的这种嫉妒，这种妒恨就叫回应。从十章的刚才我们弟兄说的那个所谓的神的热心，热心这个字就是他们有神的这一个嫉妒，也就是神的律法。今天神的这一个律法呢，今天要在第十九节的时候呢，是透过那些本来不会信也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不成他子民的人，要来惹动以色列人的那一种妒恨，实际上是一种妒忌，让他们有回复到神的律法里面的那一种义。那 这种妒忌呢，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有以后他会重复两次。那今天我们反观我们今天以色列人，我们这外邦人，我们今天我们对福音了解吗？我们真的是信从了吗？我们事实上我们对神的福音事实上是一知半解的。我们对神观、对救恩论，我们对罗马书，我们事实上我们都打出差，大大差错。这两千年来以后，对尼西亚会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回转过来。我们对所谓的真正的福音还不能了解，因为真正的福音不是跟神的律法冲突的，反而它是和谐的、合一的。如果你真的你相信了神的救恩，你就应当回复到所谓的第十章的第五节，反省那出于律法的义的就必因此活着。你应当要照这种角度来讲，你才是神的显明。你不要再跟那些外邦人的这律法掺杂在一起。但尼西亚会议里面的尼西亚信经就是掺杂了那一个所谓的异教的那一种律法典章，他们对安息日改变了，他们对神的这一个复活啦，以及神托让耶稣基督复活，把它变成复活节，这个都是跟圣经上没神的律法没关系的，它都是异教的。那一直传到现在，我们外邦人来信主的人多信三一神，多是说人有原罪，那么多认为说单靠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那不要说属立法，那这些等等的这些说法，事实上这是异教说法。如果我们今天外邦人还说这些人的传统，而不回到神今天的福音跟神的这一个立法界面，那我们怎么能够惹起以色列人愤怒？以色列人绝对是看不起我们的，因为他们用神的立法来对照，我们没有一个人遵守立法，怎么能够让他有这种神的这个热心或是神的妒恨呢？不可能的。那我们还的是叫以色列人跌倒，而不是让以色列人悔改。我们要让他能够真正悔改，我们就要赶快回到神所说的律例典章，以及神所说的怜悯，这个两点。神的怜悯能够让我们守住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今天先要讲到神的怜悯。保罗一定要讲神的怜悯，这是第十一章他不断在讲的。那我大概回应的就是回应到这里就可以啊，愿荣耀归于神。